让我们先看三小节圣经好吗？约翰福音，大家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我们一起念，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念，预备念。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看，要信子，信耶稣基督的得永生，并且就是另外再加上，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好，我们现在再看四十七节，也是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你看，信的人有永生。好，我们现在再看六十八节，也是第六章六十八节。好，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念，预备念。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我讲生命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你看现在有多少的营养素啊？怎么做饭可以比较卫生一点，比较健康一点？怎么锻炼可以好一点？我儿子跟我说，因为我那天跟我儿子讲，我说我们要吃什么什么，我儿子说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呀？他像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我说你妈妈老了，现在也需要注意这些方面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无所谓了。所以人都是很珍惜生命的，对吧？那我还记得呢，就是说在我妈妈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她非常有感触的说，人只要留着生命，那比什么都重要。她的先生很早就去世了，她守寡，可是后来她看见那个国民党的军官在大陆啊关了四十年以后又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吃国宴啊，国宴招待他们，而且到全国各地去参观，然后他们又可以跟他们的家属团聚，在香港有的到台湾团聚，有的就回去了。他很有感触跟我妈妈说，哎呀，就是一个生命真好，就是一个死使人没有盼望。假如我的先生不管他在天涯海角他还活着，我还是有希望能够见到他。所以生命是非常珍贵的，圣经上也说，若有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真的是，如果今天把全世界都给你，但是只要有一个条件，当然你不可能把这财产遗传下去啊，就是遗下去啊，就是你，但是你要你的命，没有一个人愿意，因为生命太可贵。你看今天我们在春节之际，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消息，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得永生，全世界的书多得不得了，每天都在出版书，对不对？但是唯有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说，好消息啊，可以得永生了，可以复活，可以得永生了。所以我现在要讲一讲，往下讲一讲一讲一讲永生是什么呢？那天有个人问我，在老人团契里说，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不死，就是永远活着，就是我们最爱的生命永远永远的活着。那么我们知道 所有的人都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哪个宗教都没有告诉我们天地是我造的，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可以给我们永生，唯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这位造天造地的主告诉我们，我要给你永生。这个永生呢，实际上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一个伟大的计划。你想想看，我们生孩子，有没有人跟我哥哥说，何同弟兄，请你为我祷告啊，我要准备生一个小孩，但是我生这个小孩呢，只要生三个月玩玩就行了，过三个月的话呢，他可以死了就。肯定是没有人这么说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就一直是活着，什么到我们去世的那一天，孩子还是在活着，是不是这样？同样，我们的天父他是创造人类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的原意是要 让我们永远的活着，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他也要我们永远跟他活着。那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呢？因为我们有爱，有母爱，有父爱，我们才能理解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很多人很有钱，但是他要是没有孩子很着急，非常想要一个孩子，为什么呢？我们希望跟孩子之间有一个爱的交流，对吧？孩子呢有个自由意识，他愿意叫你爸爸就叫你爸爸，今天不高兴叫你爸爸就不叫你爸爸，然后他今天叫你爸爸，我叫你妈妈，你心里特别快乐。我们可不可能这样呢？我们现在我们做一个两个洋娃娃或者做两个机器人放在家里，你一回家他就爸爸好，爸爸好，妈妈好，妈妈好，要不要跟你跳个舞，他就哦跳一个，对不对？很好的，也不需要你喂他食物，也不会不需要那个换尿布，对不对？到晚上烦得要死，一天到晚讲话，干脆砰把他关了，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不会烦了嘛，多轻松啊。可是我们不满足，我们一定不要这样的洋娃娃，这样的机器人，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有他自由意志，跟我们有爱的交流。我有一个同事那天非常激动来告诉我说，我的儿子很孝顺啊，真是让我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你的儿子才两岁怎么很孝顺啊，真是很滑稽啊。他说昨天呢，我躺在床上生病，他的儿子呢拿了个奶瓶，因为他大概平常他儿子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拿奶瓶去喂他儿子嘛，所以他儿子拿了个奶瓶跟我走路也不是很会走啊，跑过来就把奶瓶塞在他嘴里。哎呀他好感动啊，他说你看我的儿子都知道给我喂奶啊，他知道我这个躺在床上啊生病啊。为什么？儿子给他喂奶不是他期望，他不是他预设的，对不对？他儿子给他喂奶给他那个，他就觉得哦，我的儿子是出于他自己自愿来给我喂奶的，所以感动的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第二天跟我讲的时候还有眼泪，眼泪汪汪，这么感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为什么要造人类呢？因为他要给我们有爱的教育，他创造宇宙万物都在赞美他，是不是？我们每一样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台做得这么好，在赞美什么？赞美创造者。是谁设计的呀？是哪一家厂商做的呀？哇，这个真不错啊，这个设计很不错啊，这制作的也很精良啊，对，所有的被创造的东西都在赞美创造者的伟大和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的天父他创造宇宙万物，各个星球在转啊转啊，对吧？我们的地球自转再加上公转、哦、太阳又带着九大行星转啊转，还一起转呢、啊、不光是自己在转还带着九大行星转呢、啊、都在干什么？在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但是我们的天父不满意，为什么？那是规定要这样做，赞美他。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机器小孩，他是规定他进门叫爸爸妈妈好，规定他要跳个舞他就跳舞，是吧？他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的天父为了要他的爱要向我们流露，要跟我们有爱的互动，他就造了人类。而他造人类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呢把人怎么样，吹了一口气，对吧？他造万物的时候都没有吹气，唯有造人类的时候呢，他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不要紧，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上帝的灵的活人，在我们里边是不一样的人。好，那么上帝是永活的，当然他要他的儿女永活，所以他的原意并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活那么一段，都活那么一段，是不是？我们每一个新生的 baby 出来的时候，哎呀，都欢欣鼓舞啊！哎呀，一个小 baby 又出现了啊，又出世了。所以医院里的妇产科常常是最快乐的，因为他有很多的新的 baby 出来，对吧？每失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难过，对吧？但是我们的天赋原意并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老就这么活一段，他的原意是要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把我们的生命跟他永恒的生命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把他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永活，将来跟他永远在一起，这是他的目的。有一次我跟两个佛教徒一起吃饭，他们就跟我说，哎呀，我那当然请他们，叫他们信主了。就他说，你这个是洋教啊，我们这个佛教是国教，我呢还是信国教，不要信洋教。哎呀，我说你还怎么国不国洋不洋的，谁给你永生就信谁嘛，对不对？你这个佛教从理论上就没有给你永生，对吧？你这轮回，你这哪里轮呢？轮呢，这个轮人，对吧？好一点轮人，再不然轮着鬼。你到底是想轮人？哎，再来一遍还不够苦的？你做人做的现在啊，够苦够苦。我说那是比较好的，再轮人，下边就是搞不好轮鬼那样，那吓人家，对不对？还有就是轮畜生，那轮什么？轮个苍蝇，啪啪一下子打死了。那你喜欢这个吗？哦，极乐世界，我说你不可能，你要到深山老林去修，像你这样在上班干什么，根本不可能。所以从你的理论上就不可能有这个永生，你还是应该来，不要管他阳不阳中不中，哪一个给你永生，你可要注意这一点。哎，他说这倒也是。后来我又讲，我说你用什么灯呢？我当然用电灯啊，我说那是阳灯，对不对？那国灯的话那是油灯，那油上弄个捻儿，对不对？点上那是国灯，你要用国灯还是用阳灯啊？哪个亮用哪个灯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是我偏要用国灯，所以说你就用那个油灯啊。后来他们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现在有一个已经成了非常爱主的姐妹。所以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宗教的头子他说他创造宇宙万物，更没有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他说我给你永生，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点。那下边为了既然说到生命，我要说一说生命的起源。因为我们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啊，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从大陆来，我们都是相信那个进化论，对吧？进化论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多少，但是我记得的就是两个图，一个这样的图，是不是？还有一个图就是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我就记得这两个图，哎，把我们的脑筋就紧紧的捆住。实际上全世界无神论的国家只占3%，你看多少国家都是有神论。那我要跟大家讲呢，先从化石的角度上来讲， 化石，现在北京人猿人的那个头盖骨，已经，我有这个 copy 件，就是那个复印件，是我在美国复印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说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基因出来了，基因有一个特点，它是一千年不变，几千年都不变。因为基因它不会变化，所以可以怎么样，把那时候北京人的那个头盖骨可以弄一点下来，读它的基因谱，对不对？也可以用我们现在人，那当然更多了，可以读那个基因谱。最后他说，北京人跟现代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今天我这个东西在大陆，这是人民日报，不是别的报纸，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报纸海外版说的。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一些化石呢，实际上我们是东一块西一块，不是有整整的一个人都没有，东一条西一条，铺在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化石铺在乒乓球桌子上，还不能铺满一个乒乓球桌子，不是堆起来不能铺满了，而是这样平放不能铺满。要知道化石，我们常常说要去看化石，我想如果真有猿人的时代，我们应该发现一层化石都是半猿半人的化石，对不对？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看看吧。我们多少年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半猿半人，那么多的化石都在这里，到全世界现在没有发现过。而相反的，寒武纪这个是化石的最最原始的化石，在寒武纪以下的化石层什么都没有，但是一到寒武纪就什么化石都有了。为什么？因为这符合创造论，对不对？上帝创造了。所以相反的，不是说我们的化石是先有简单的阿米巴，再有什么软体动物，再有什么什么一个，再有两栖类，再有什么飞鸟类，再有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化石的证明却是证明了是底下什么都没有，一有什么都有，而且从来没有发现过半圆半人的化石层，一层化石层。所以从这里来看，化石是不能够来证明来证明这个进化论。那现在呢，我们又有了 DNA 的发展， DNA 的发展让我们有很多的科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过去为什么说是人是猴子变的呢？因为看起来像，因为猴子的胚胎跟人的胚胎看起来蛮像。现在才知道这是差之十万八千里。比如说我们过去认为一个长颈鹿怎么会变长颈鹿呢？因为有饥荒啊，地上草都没有了，那么有一个脖子特别长的，然后呢他就去吃那个草，吃那个树上的草啊，这样它的基因就变种了。好像是我们把一个老鼠的尾巴砍掉，你们觉得它再生的小老鼠还有尾巴吗？还是有尾巴，因为在基因里有尾巴，它就还是有尾巴。基因是什么东西呢？假如我现在随便从哪一个人，从我哥哥身上拿出一个细胞来，我把这个细胞的外壳剥掉，剩下这个细胞核放在一个卵子的卵核里，把这个卵核拿掉，把它的细胞核放进这个卵子里，原则上可以再造一个像我哥哥那样一模一样的人，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细胞核，不管他全身哪一个细胞里边的细胞核，有他整个的信息。有多少呢？一个细胞核拉出来的信息，就像角力棒。现在我们是不是看见很多科技上就是角力棒吗？一个角力棒，这有多长呢？一米半长。有多少个点呢？有上几亿个点，都是 ATGC。 ATGC 组成，这边 ATGC， 这边也是 ATGC， 可能 A 跟 G 配， A 跟 T 配， G 跟 C 配，就是这样不断的排列组合组成的。这一段是鼻子的信息，那就是鼻子的长成怎么样的信息，那一段眼睛的，那一段眉毛的，那一段心脏的，那一段什么的，一段一段就是这个人的信息。而且其中 90% 到 95% 的点是可以变的。怎么变啊？我把 A 拿掉了，我换一个 G 进去，可吗？可以吗？美国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实验，可以的。他换了一些点，90% 到95%的点你可以换，换完了怎么样呢？大眼睛变小眼睛了，对吧？哎，皮肤白变皮肤黑了，对不对？人高变人矮了，对，这个变化了。哎，但是呢还可以成为人，因为他还可以发展，他不碍事。但是有5%到10%，就是每一段的5%到10%是一个点也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成人了，就不能活了，也就是死开了，不行了。而5%到10%有多少点呢？那是上万的点，不是少数啊。你以为5%到10%是很少吗？不少。所以好，我们就很简单了，我们把人的这个基因的点拉出来，把源头的基因的点也拉出来，对不对？一看那个5%到10%有很多很多的点都是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渐变，不可能今天的猴子说，哎，我变一点，拿几个点变成了别的点了，有它有好多点嘛，上万个点嘛，一个几个点变成人的点，后天又把几个点变成人的点，再后天又把几个点变成人的点，不可能，因为那个关键的点一个点都不能变，一个点都不能变，所以猴子变成人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办法，同时多几千个点上万个点同时的变，从猿猴的点变成人的点，只有这一种可能。那这种可能呢，科学家认为是不可能的。就好像说这里有一个钢琴，我们用一条狗在上面要奏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那有人说这不可能哦，这个奏不是说奏半天奏成第一节，奏半天再奏成第二节，不是这样，他要奏完第一节马上奏第二节，对不对？不是说拼凑的。那有人说我就让他跳跳跳跳，就是跳舞就是可能的，几率嘛，概率嘛，就是可能的。科学家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忽略了一点，每跳一次都要时间， take time， 而这个时间也许是每跳一下是0.01秒，比如这么讲。好，但是如果他要成为一个贝多芬乐曲的时候，他的所需要的时间比宇宙的年龄还要长，这就是不可能的。比宇宙的年龄还长就是不可能。好像我们说我们现在有一堆计算机的元件，我们放在一个盒子里摇，我就是有可能摇成一个计算机。当然我想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但是也有人说我就认为是可能的，他就是要硬是说可能的。那你每摇一次要时间，对不对？你摇多少多少多少次，最后你摇的时间，你认为可能的那个概率上的时间是比宇宙还要长，所以科学家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最近有一个 DVD， 我希望大家去看，我很喜欢，就揭开生命的奥秘。这是全世界一些著名的遗传学家、生物学家在一起开的会。他们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 DVD， 是一个开会的总结。总结什么呢？就总结了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是不对的。 他们不是说要怎么要叫你信主啊，还没有达这一步，他们只是说肯定是智慧的创造，而不可能是进化，因为他们从 DNA 这一些来看不可能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呢去查一查，有中文的，它是中文已经翻成中文了，是全世界的这个著名科学家在一起开会，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不是那个给不懂的人来做的，所以我一来以后我看了四遍，为什么？他有些很重要的话都是一带而过，因为他们都是行家嘛，是在一起开会的嘛，所以比如说他说分子，当你折的不一样，这么折还是这么折，功能就不一样，他一句话就带过了。所以一开始来我就看四遍，才能把它里边的东西都看得清楚。所以新的科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进化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类里是可以进化的。什么叫类？就是它们可以相配来产生下一代，叫一类。比如说狗是狗类，猫是猫类，在类里可以进化。比如说狗，它可以做一个哈巴狗、北京狗、西藏狗，现在狗多了，各种各样的狗，那在狗的类里可以有进化。但是圣经上说各从其类，也就是说什么？类里是类，类跟类之间是不可能进化。所以我们先要明白这一点，当我们知识不够的时候，人很有意思，宁可去叫猴子叫老爷爷，你到动物园看见猴子说爷爷老爷爷啊，你是我的老爷爷，对吧？但是呢却不愿意叫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叫他天父。为什么？我们人很骄傲，我们人觉得那个叫他老爷爷没关系，他现在反正不如我聪明，不如我心，对吧？但是呢我们的天父却从来原谅我们，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孝敬他，你想他给我们的都是最重要的，不要钱的，是不是？每天我们呼吸空气要钱吗？不要钱。阳光要钱吗？不要钱。雨水要钱吗？不要钱。所有最重要的都不要钱。如果说有钱人啊，您给一毛钱一口气，没钱人嘛少一点啊，一毛钱十口气，恐怕我在这里讲话的话叫吸上一口，赶紧讲讲讲，然后因为要钱呢，那可不得了，对不对？一天要呼多少口气？所以我们的天父很爱我们，他不但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非常的公平，原则上是公平的，99%是公平的，而且他还为我们预备了永生。那么下面就要讲，前面已经讲到了，他创造我们，他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且希望我们永活，永远的活着。那么这个永生是怎么来的呢？它的代价又是如何呢？这个永生的代价，一句话就是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代价，我们是没有永生的。上帝造了人，而且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希望跟我们人有个非常好的互爱啊。可是我们人呢就要骄傲，我们很多的错误都是从骄傲开始的。为什么？我们最早的亚当和夏娃就想，我要跟上帝一样，干嘛我要在他底下呀？不干啊，要骄傲，所以他们就犯罪。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犯罪。你看我们生了一个小 baby， 他犯罪了吗？还没有犯罪，对不对？他确实是没有犯罪，但是他有罪性，是吧？你不用教他，他到时候一定撒谎。有哪个小孩不撒谎？我恐怕还找不着，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辈子不撒谎，谁都不敢举手说我没撒过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罪性， 这个罪性不是说你要去杀人放火，你要去犯那个法律的罪，而是说什么，我们不像我们的上帝，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上帝一样那么好，但是呢，帮我去，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表现得绝对的好。第一，当然我们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就是孝敬我们的天父，他赐给我们这么美丽的世界啊，我们所基本的一切他都赐给我们。第二，我们要做到爱人如己。哇，爱人如己很难呐！啊，我最爱衣服啊，我的要是爱人如己，我有两件衣服就要送人一件，哎呀，我最舍不得啊！所以说，爱人如己又很难。对，要我们能够不管人家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爱别人。哎呀，我们又很难呐，做不到。我们是爱那个可爱的人，我们很多地方做不到。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骄傲，我们嫉妒，我们贪心，我们诡诈，我们撒谎，我们一辈子做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世世代代的人再加上很多的罪，所以这个地球上罪是积累了很多的。当有罪的时候，我们完全圣洁的神就跟人脱离了，因为他不能沾染任何的罪，这个很可以理解，对不对？你的厨房允许不允许蟑螂啊、蚂蚁到处乱爬呢？我想你一定是不允许的，因为厨房是清洁的，怎么可以有蟑螂来呢？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保持厨房的清洁，你就会用热水开水把蟑螂都烫死，对吧？可是烫死的时候你也没有说蟑螂籽儿你也烫死哦，你也没有说看看这个蟑螂来过几次哦，第一次给他来个警告啊，第二次关紧闭，第三次才死刑，对啊，你是一来通通死刑，因为够死刑的，有什么呢？你来一次就够死刑了，对吧？你已经糟蹋我的厨房了，就够死刑了。甚至那个蟑螂籽儿，你也一起把那个热水把烫死。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蟑螂籽儿有蟑螂性，将来出来蟑螂一定要到我厨房来，所以干脆都把它死刑，对吧？所以有些人觉得我的罪比较小，我比他小多了，怎么我也要死刑，他也死刑呢？其实呢，就是有一点点罪，已经在这个宇宙万物、上帝面前是容忍不得的。所以我们的神要怎么样？要处理这些罪，而且我们现在罪是日渐增多，方式方法也比古代更加厉害。啊，古代拿着枪刀，是吧？我哥哥喜欢那个《三国演义》啊，那还打呀，对啊，就是一个枪，一个矛，一个盾啊，什么在那打来打去，这两个人，其他人在旁边看着。他现在怎么样？哇、哦，一打，可以用现在的方法，一下子死伤多少？啊，所以我们的罪是越来越多，我们的父神就跟人隔离了，就隔开了，就不能在一起了。那我们的上帝其实很容易推倒重来就完了嘛，这些人造了半天，你看着现在罪那么厉害，尽是犯罪，思想意念里尽是那个不讨神喜欢的那些脏东西，推倒重来重新造不很容易吗？我们在沙滩上我们做了各种城堡，对不对？我有时候跟我的小孩一起在那里，在沙滩那里玩，做城堡做不好怎么样？推倒，砰一推重来。但是我们的天父舍不得，为什么？因为这他吹了一口气，这是他的儿女，他舍不得他的儿女永远的灭亡，只有永远的在火炉里烧才有可能完全的分开。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不得不派他的独生儿子 圣父圣子圣灵，也就是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耶稣他本身就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圣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自己来到世界上做人，生在马槽里，他谦卑卑微，像我们人一样的生长，对，他是无罪的，因为他不是人跟人这样产生的小孩，他是圣灵受孕的，他是无罪的，在这个世界上也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到30岁以后，3年出来传道，出来医病啊，出来跟大家讲道，传福音，讲道，医病赶鬼，最后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无罪的为我们有罪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好像是什么呢？一个法官如果他的儿子欠了100万，那别人就要告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面临死刑，这个法官为了要爱他的儿子免于死刑，他会怎么样呢？ OK， 好，虽然不容易，我去借，我东借西借，借完100万还给那个债主。好，债主说好，我不起诉了，他的儿子就可以得救。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上帝太伟大了，他自己来到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全世界最残酷的刑罚，他的血要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他的脚也的脚上的血也要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他不是那么快死的，要每呼吸一次的时候，他要颠一下脚呼一下，颠一下脚呼一下，这个血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他为了什么？为了你，为了我。所以伟大的上帝却为我们这小小的人，灰尘不如的人，我们在宇宙中算什么呢？算一个小灰尘还不如，但是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他死了，所以他做了很大的事，他做了很多的事，做了价值无法描述的事。伟大的上帝亲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救我们，为了救你救我，为什么？为了我们得永生。难道我们还不要这个永生吗？所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得救，没有一处宗教可以得救，唯有耶稣基督说，天地是我造的，你是我造的，我爱你，我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给你永生，你什么都不要付，你只要接受就可以，白白的给你，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那有的人说这个永生倒是好，可是我总要做点什么嘛啊！有的人跟我说，我的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啊，是不是我要读完一遍才能接受永生呢？还有的说，我总要捐几个钱吧给教会，还有的说，我总要做点好事吧，或者来聚会10次以上才能够得永生。不是的，不需要，只要接受。所以这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也说了，凡是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主的人有永生。信主就是你要做一个祷告，祷告怎么说呢？主啊，我愿意接受这个永生，我愿意接受。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呢？在我们这里是再简单不过了，在上帝那里是再复杂不过了，再痛苦不过了，代价太大了，所以我们才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他都为我们做。我们的神太好了，他说孩子啊，你不要做了，你做也做不好，我知道你心里想做好，但是也做不好， 你不用做，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替你完完全全的做了，你只要信我，接受我这个永生就可以了。我传福音给我的一个老师，老师是一个著名科学家，我跟他说，我说老师啊，你要信主啊。他说哦，我现在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我也在研究这个人呐、也就在研究人。我说那好极了。那他，我就跟他说，你可要注意啊。可是他还是不信的，还是不能够听我的那个话信主，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科学家。我说有一天我不在你的旁边，你总要记得两句话哦。他说什么话？我就跟他说，第一句话你要说，你说不出来，你心里也要说，造天造地的上帝，造天造地的主，也许你不知道是哪一位，但是你起码要知道是造天造地的主，最爱我的主，请你原谅我一辈子的过错，也就是赦免我的罪，过错就是罪哦。啊，接受我的灵魂。我的老师说，哎，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虽然说他说他还不信，可是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他要我再说一遍，可以记住这些话。我又跟他说，我说你是个聪明人啊，啊，你聪明人，你知道概率啊，你打赌总知道吧。我说那当然，他认为自己是很聪明的、我说你打赌也要打在信上啊，万一有呢，你不信你不全完了吗？你全都没得着，对不对？因为你不信啊。可是你信了，万一没有，你又损失了什么呢？你没有损失什么呀。我的老师说，说了半天不打动他，这一句话打动他了。你说的这个有道理，这倒是真有道理，打赌得打在这边。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特别是弟兄啊，北大的，还有脑筋都很大，有一天跑来跟我讲，何大姐，我想通了。我说你想通什么？我信。我说你怎么信呢、你不还有很多的问题吗？我想清楚了，我信，万一有呢，对不对？我得信，对不对？我可不能失掉这个机会。但是后来越来越理解，越来越祷告，越来他就了解，信主实在是好，这个决定是没有做错。那我现在要讲一件事，讲一个见证。韩国有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来做讲道，他讲到他们教会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很多人呢、搞不清，说到底真的是有永生吗？到底是有这个天堂，有这个永远吗？他说他们教会有一对爱主的弟兄姐妹，他还讲到这个姐妹不太漂亮，他有时候不敢正面看她，但是非常爱主。有一天啊，这个姐妹去世了，大家就觉得很难过，哎呀，这个怎么突然死去世了呢？怎么有点很难过？但是我们信主是有盼望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啊、就是过去了，只是暂时不能见面。那么过了没多久，先生也去世了，先生也去世，他们就觉得心里有点难过。这一对爱主的姐妹，那个夫妻。那个女的去世了，先生也去世，他们就开那个追思礼拜。因为追思礼拜的话，按照美国一样的，就是这个尸体是放在那个堂里头的，堂里头他们都在那个大家唱诗啊，唱诗就看见那个人怎么手伸到这个棺材边上来，大家就是有一定是眼睛看错了，所以所有人都在拧眼睛看看这个手在动了。于是呢，大家就开始往后边逃，最后呢，他坐起来了，这坐起来更不得了了，所有的人都逃到外头。他说平常啊，都是念圣经念得很好，到了这时候啊，没有一个相信复活了，全逃走了。逃走以后，在门口就说，你是鬼还是人？你是鬼还是人？来来来，我是人是人，你们来。后来 他就过来，大家就过来了，看看他 还正常啊，就过来了。他就讲他到天上去转了一圈的经历，他现在还活着，他跟我们讲的时候还活着。而你不信，你可以去访问他，他到天上去了。哦，他说天堂太好了，其实不是天堂，是乐园的。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去世还在乐园里，不信的人在黑暗里，还是乐园的。他想说乐园太漂亮了，他就这个还碰见亚伯拉罕，还碰见基督耶稣。亚伯拉罕说赶紧回去传福音，让我的子孙们都早一点信主啊，天国近了，时间不多了。他看见他的太太穿了一身洁白的衣服站在自己的房子门口，他给大家说现在她好漂亮。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过去可能觉得她不漂亮，现在她好漂亮啊。他要伸手去跟他太太握手，他太太说你不要跟我握手，我不跟你握手，因为你还要回去的。你告诉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十分的好，你告诉他们，告诉我的儿女，他们要放心，我在这里好得不得了。他说我也愿意待在这里，我也不要下去了，这里多好啊。可是这个天使催着他，这个亚伯拉罕也催着他，基督也催他，快走快走，你还要回去，还有你的任务，你还没有做完，你要做完了再上来。所以他就这样就离开了，他很舍不得离开。然后他离开的时候，天使还对他说我们快跑，不然你的 body 没了，你的身体没了，因为身体你这个灵要装在这个身体里嘛，不然你的身体就没有了。所以呢他就哇很快的，他说拱一下子往里一推，他就又活过来了，身体又活过来了。所以我要说这个什么，我们灵魂不灭首先是肯定，好多人都有这个经历。我自己亲自旁边就至少有三个人，一个是生孩子的时候他的灵魂出窍看见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个同事他也生癌症又有这个感冒，所以非常的危机。他告诉我这个灵魂出窍的时候，他就看着他的身体，然后看见旁边谁在哪里，谁站在哪里，谁站在哪里，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灵魂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到了天花板，又没有出去，就在天花板附近这样这样这样。后来一股大的吸力把他吸回去，他就又活过来了。这是同事告诉我的，对吧？还有一个人，他是在那个船上这个旗杆上上去摔下来，摔下来以后，当时他的灵魂在旗杆上看着他的身体，看着他的身体，然后看见谁在抢救，怎么抢救，都看得一清二楚，对不对？有两本书，一本是死是怎么回事，一本是死亡九分钟，这两本书都是记载那个人这个死了又回来的这些情况。那么你们说哦，我才要讲一点，就是在信主的人在乐园里，不信的人就在黑暗里。我婆婆信了一辈子的佛，最后她也很高寿，那么最后89岁，有点危险了。她的孙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从美国赶回去给她传福音，阿娘啊阿娘，她叫阿娘，奶奶叫阿娘，你要信主啊，就跟他讲讲讲，他还没有那个接受。后来我们每一次电话就跟他讲要他信主，最后他问主，我要是信主我去世到哪里去呢？他就看见一个大大的花园，好漂亮的花园，他说啊，我要到花园去，太好了太好了。我要讲只有信主的人在临离别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花园，从来没有一个别的教徒看见过花园，也只有信主的人没有说你再梦见他都是很快乐很喜乐很平安在乐园里。可是不信的人，哎呀一会儿抽个梦，我饿啊饿死了，你赶紧给我点吃的，要不我冻啊冻死了，你赶紧给我点穿的，我没钱花呀，烧点纸给我，没有。 进度的人从来不会给人托梦说他缺乏什么，因为他们在乐园里。我有一个表弟50岁左右生了癌症，哎呀他心里也是觉得太年轻了嘛，怎么50岁就要离开这世界。但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问着天，他说是他说天堂其实就是乐园了，他说乐园，他说是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我住的地方啊，他就天天问。后来在病床上他受洗啊，天天问。有一天主给他做了一个梦，他看见他天上的房子，哎呦他说那里的草好漂亮啊，在人间看不见的那个绿绿的草，而且那里的花好漂亮啊，那有点像我们的苍兰花，就是苍兰就是这样一直这样讲苍兰花，但是又不是我们的苍兰花，就比我们人间的苍兰花要漂亮多。他说我有2间房子在那里，哎呦我好开心。后来他去世的时候有一个遗嘱，就是在追思礼拜，就是中国大陆也不是追思礼拜，就是最后的那个火葬场去。他说不要大家就拿一个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他说大家哭啊，他说每一个人手里拿一支苍兰花。所以我们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每一个人手里拿一支苍兰花，因为我去的地方就是非常漂亮的地方。那下面要讲一讲，那说到底这个永生是怎么一个过程。因为圣经上说信主的人就像睡了一样，我妈妈像我妈妈这样的基督徒，她是睡觉，她睡着了。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刚才我们念圣经也念到末日我要让他复活，我们不会死的，我们要复活。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假如现在他来了或者明天他来了，那我妈妈那样的人要先复活，他们要先复活。有的人说哎呦，那这中国大陆都已经火化了怎么还有复活呢，没关系，都是原子分子一组合又是一个我妈出来了，那他会先复活到空中与主相遇，像碰见。那我们这些活的人呢，我们要变形体，变成什么形体啊，变成不会朽坏的形体，不会朽坏的形体，我们不会老了，像我们现在越来越老越来越不漂亮了，是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漂亮，因为每一个人都像上帝的一部分，所以都很漂亮的，对不对，它有各式各样的美，而且这个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我们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的身体一样，我们的主耶稣不但给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3天以后复活。世界上有人复活吗？没有，除了耶稣复活以外没有人复活。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希望，他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将来要跟我一样复活。耶稣复活了，他3天以后复活，有500个人看见他复活，复活的身体，当然他的门徒多次看见他复活。他复活的身体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可以走路，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就是走不动哈，年纪大，到那个时候不用怕，我高兴走我就走，我不高兴走嘣就到这儿了，哎，多好。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他复活以后就是这样，要吃拿几条鱼来吃吃他也可以吃，不吃也是可以。所以我们将来的身体要完完全全的还要回到这个身体，不是说做梦一样。有人说哦，那你灵魂不死，将来就像做梦一样做好梦，那个不信主的人就做坏梦，不是的，我们的身体都还要有身体，这个身体呢到天堂了也没有价值，而且整个宇宙都会推翻，要新天新地，我们就要跟主耶稣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里，在一起互相的表露互相的爱。 有的人说到天堂怎么玩呢？我说太好玩了。为什么？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他变一下，因为我们又玩个一万年就玩不完了，对不对？他再变一下就变掉了，我们又可以玩很多很多，对不对？也许你会作曲，你做一个曲我都想象不出来，作曲恐怕还是人想象的。哎，赞美主，因为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赞美神，所以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活动都在跟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对不对？也许你会画画，你画一个星球之间的画，哦，你在赞美他的创造，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永远在一起。那么最后怎么样呢？还是有大审判，所有的人都要活过来，都要站在审判台前。这个不是基督徒常常不愿意说这一段，因为说这一段好像很伤感情，有时候好像对别人有一种威胁，实际上是真的是这样的。那你想看，有这个上帝在，世界上那么多不法的事情，那么多肮脏的事情，我们的上帝不要审判一下吗？啊，这个我记得美国那个辛普森那个案子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还搞不清呢，对吧？还不要审一下吗？所以我们的案卷要打开，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台前受审判。如果我们再小的罪，没有杀人放火，但是我们比起别人呢，还算是小小的罪，也不可能到了完全圣洁的天国去，不可能去，所以就会在永远的火湖里。那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个上帝把我们消灭算了，这个火湖里干嘛？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神的灵在那里，神的灵是不会灭亡的，所以不可能消灭，只可能永远的焚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神天天都在盼望你回家，盼望你得永生。为什么我们不要来得这个永生呢？我们说我们要这个永生，不要一分钱。前几天我们这个商店里边发这个不要钱的化妆品，哇，很多人就跑去拿，而且说不用看什么 ID 啊什么东西，你就是排队，哇，排队排得好长好长，从纽约那边就听说可以拿这个化妆品啊，于是别人也带我去，我跟我嫂子也想去拿一点不要钱的化妆品，结果我们去晚了就没有拿着。不要钱的化妆品不过是用一个月两个月就用光了，不要钱，大家都要去排队拿。这个永生为什么不要呢？他不要钱呐，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全部都做了，你只要说对的我要，就会给你。今天说对的我要，今天就给你，立刻就给你，你立刻就改变了身份，变成什么？万王之王的女儿，万主之主的儿子，你就改变了。你不再像过去那样，哎呀我有事儿，请你帮我祷告祷告，就好像有人没有饭吃跑到隔壁邻居说，哎，对不起，你有没有饭给我吃一点啊？这个身份改变了不一样，爸我要吃饭，爸我要喝水，怎么样？你的天父他要照顾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是吗？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希望所有还没有接受这永生的，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接受永生。最后我还要讲一下，现在的金融风暴很厉害。我听说就是在那个我们这个州，就是 Connecticut 这个药厂，60%的 PhD lay off。雷奥夫有中间有30%是中国人，我就心里很难过。我想这些，特别是这些中国人来念 PhD 多不容易，多么优秀，对吧？多么优秀， 从国内一直到国外奋斗奋斗再奋斗，这样的话呢到了美国来才念一个 PhD。 现在说来要补就来要补，你说什么东西是可靠的呢？什么东西都不可靠，这个 PhD 的这张文凭也不可靠。对，当有一天他觉得太多了，他就一下子来掉60%。但是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远的天父做我们的父，我告诉你十分可靠。你不用愁，我在美国来17年，一直到现在20几年，我又回中国8年，没有一次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没有工作，不可能没有工作，因为我们的天父必然眷顾我们，因为他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既然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是他的儿女，他岂不给你一个工作吗？他是万能的神，他岂不创造一个工作的位置就是为你吗？这样的见证多而又多，我今天啊没有机会讲，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见证，不管是我的还是别人，总之没有一例，没有一例。20多年来，他的儿女必然有工作，而且是一个像样的工作，不是说哦，那你这工作就是，比如说是他原来是个博士，现在到餐馆去打那个工啊，当然餐馆也可以做，对吧？但是我说的工作，主必然给他安排可以的工作，所以永生太好，而且我们有永生以后。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化。还有5分钟，我就来讲一个事情。你的喜乐从天而降，不再像过去那样，反正过一天不快乐也要过啊，还是快乐一点吧，对自己说我要快乐一点，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真快乐不起来。我们在达拉斯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啊，从东北到达拉斯，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的先生是大学教授，所以呢他从小所有的婆婆公公的事情，两个小孩的事情都他包的，当然他的先生是不做家务的，所有事情都他做。他先生到美国做访问学生，结果他两个小孩，不，有一个小孩也到美国，就在达拉斯。他的小孩当然叫他爸赶紧给他妈办身份呢、办绿卡办什么。他探亲来了，一来发现他的先生有一个外遇，这个外遇的孩子已经7岁了，是他先生的学生，在美国跟他一直待了这么多年。他一来一看，一去就没他的位置了，人家是夫妻加上小孩，是不是？他去变多余的，而且他们不断的用话刺激他，你是你在这里干嘛？你找你女儿去，找你女儿去。他又没办法，他就跑到达拉斯这边来。他到了达拉斯这边，后来到了我们教会，他非常伤心，他跟我讲，我女儿1岁很幸福啊，亲家也来了，亲家一对很幸福，连到这个女儿的先生的妹妹还有男朋友，3个人是就是6个人3对，他们啊很高兴啊，我呢孤零零一个人，所以他每天看见他们很幸福，他的做菜，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幸福，今天我要出去啊，明天我逛街，就他倒霉啊，他有人做啊，做菜。哎呀，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后来到了我们这个教会以后，也得了永生，就领受了喜乐。他说怪了，我回去再不一样了，我炒菜的时候唱赞美诗，我炒好了一个赞美诗一唱，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情况有改变吗？这6个人3对还是很快乐，对不对？但他的心完全改变，他喜乐从天而降，他 说每天唱诗，每天炒菜，而且还给他们换花样，又是包饺子，又是做什么？原来你做这个脸呢？我就是老八子，就该跟你们做的。现在他高兴做，浑身是力气做。哎呀，我们看见有永生的人何等有福，他每一天在世界上所过的，就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日子。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马上有一个大改变，就是喜乐临到，平安临到。后来怎么样呢？哦，也真是奇妙，他那个学生啊，他先生的那个学生啊，自动退出，带着小孩走了，他就跟我们拜拜，他又回到加州去了，给他先生传给了。所以我们的神真是奇妙的神，他整天希望你回家，再做他的女儿。其实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分钟的事。什么事？就是做一个祷告，对不对？这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永生，愿意做你的儿女，愿意你来原谅所有的过错，也就是洗清我的罪。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你要住在我的心里，引导我一生的道路，给我喜乐，给我平安。好，我想我们现在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呢，请基督徒呢重复我的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今天愿意领受这个永生，我已经说了，什么都不要你做，就是要做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我要永生，这个永生我要，对吧？主不能够硬塞给你，因为这是主的原则，但是你只要要，他什么条件也没有，就是白白的赐给你永生，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好，我们一起祷告，让请基督徒大声的第二遍跟着我说。好，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要你的永生，我愿意要你的永生，请你住在我的心里，请你住在我的心里，请你原谅我所有的过错，请你原谅我所有的过错，也就是洗净我的罪，也就是洗净我的罪。我愿意做你的儿女，我愿意做你的儿女，你来祝福我一生的道路，你来祝福我一生的道路，带领我往前走，带领我往前走，带领我更加认识你，带领我更加认识你，赐给我平安和喜乐，赐给我平安和喜乐，祝福我的家人，祝福我的家人，帮我解决我所有的难题，帮我解决我所有的难题。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我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